欢迎收听谈情说爱相谈事，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实践爱，活出爱，分享爱。这是由天主教善国喜基金会制作的节目。我们的人生有亲情、友情、爱情、社会之情以及宗教情谊。我们邀请你一起来透过这个相谈室聆听各式各样的生命经历。我是节目主持人江以文。我们今天很荣幸地邀请到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他是我们基金会跟佛光山因着星云大师跟善国喜书记主教这种跨宗教的珍贵情谊，特别请到觉培法师。因为两位大师，就是善书记还有星云大师，他们的情谊到现在不但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还更加的发光发热。所以觉培法师今天要来跟我们谈一下他跟这两位大师的一个结缘啊，还有这个学习，还有他的分享。觉培法师，我们很好奇，您怎么会想到要放弃尘缘然后呢愿意来这个热爱佛法？那我知道在佛教里面都是讲说决定要护持三宝啊，要出家，这里面有某种特殊的爱，您可以分享吗？
好，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今天我能够来在善国喜基金会这样的一个节目来跟大家来分享。那有关于刚才提到的这个为什么要出家哦，这个其实我相信跟其他的神父修女其实都有不谋而合的共通地方，也就是我是个人感觉到，人生当然可以不只是为一个家庭，可以更为更多更多的人来服务奉献。那再者就是对生命的探索，会感觉到是这一生我既然来人间一趟，我觉得我想要深入，我想要了解。当然人生不会只有吃饭睡觉工作赚钱，除了这一之外，还有更多值得我们去探索的生命生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就算有一天和尚也都会觉得心甘情愿了无遗憾，因为毕竟我在人间一趟，我能够让我走得清清楚楚让我明白生命究竟的意涵。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说这是一条自觉的道路，是一种自我探索、自我觉悟，然后当然这个觉悟的背后其实是要很多的实践去淬炼，才能够更深的理解这个佛教的许多的意涵。
是，
所以我想我就觉得这条路是有意义的，就这样子来出家哦。
您谈到这个探索而且是寻寻觅觅的再去寻找人生的意义跟活出价值嘛，我知道您这条路还蛮国际化的，因为好像中学是在阿根廷求学嘛，也很爱佛书所以还请爸爸妈妈寄佛书到阿根廷去所以您当然会讲西班牙文，我也会因为我原来在文藻是教西班牙文的老师
好棒。
那后来当然整个中南美一叶知秋，他们是互通很多的，所以你也在中南美也走来走去，那也到美国去，所以非常国际化。但是好像跟星云大师见面是在欧洲，
在法国
对，所以这个这条探寻之路还真是非常的国际那也不是在一个小地方分享一下您那个探索那个爱的寻觅，终于在法国
这个确实是一个因为从小就感觉到生命的意义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意义存在那似乎我所看到的大人其实都在忙忙着工作赚钱，为了家庭，为了子女，那也看不到就是快乐嘛，就是时而快乐时而不快乐始终人们的那个内在的世界就是随着外境就起起伏伏我想第一个启发我的其实是西洋哲学家，我看了很多西洋哲学的书那么第一本书是赫曼赫塞流浪者之歌然后后来呢当然就开始开启了我对西方哲学的热爱，因为里面谈到了更多是存在主义的一些思想那 这个议题其实在过去可能对一般的家庭而言就觉得你能温饱就是很不错的事情，你想其他以外的就是叫吃饱没事干。那后来当然西洋哲学包括还有一位像叔本华，他其中讲了一句话我也让我蛮受用的，他说这个人的一件事情的苦乐啊，不在于就是我们对这个苦乐的感受不在于这个事情的本身，而是在于我们面向这件事情感受的强弱有所不同。那我觉得一个人是非常内在，如果这个讲起来是比较朝着唯心的主义来看的，就是他内心的世界并不因为外在的世界，有时候是我直观这个世界所感知的好坏了，去感受了苦乐。慢慢慢慢的我又发现到西洋哲学其实还有一些东西我似乎呢感觉到它好像是外科手术，就是一层一层的分析剥落。那我后来我看到中国哲学，我很喜欢老庄。老庄其实这个逍遥游啊，就感觉到这个感觉突然觉得有一种很强烈的想要到山里边去了哈，就觉得世间很多的事情其实一点都不值得恋眷哈。然后我就非常的有一段时间好像踏在云端上，跟世间的人感觉到好像我也不想这些外在的这一切，感觉就想要过一些像田园这种朴素很淡泊的生活，就是人生走一趟到最后什么也带不走，那到底人在追的一切都是这么盲目盲从，所以就我形容像走在云端上。但后来呢看到了，你也知道南美洲其实是贫富的悬殊很大
非常大，
那就看到今天像路边很多的流浪汉流浪儿哦，
是
就觉得就算你今天给他面包，那他明天呢？
对，
他以后呢？
对，
就有很多的问号。
嗯，
那我就感觉到要解决人的问题，当然慈善并不是就近的，比慈善可能更重要，能够济贫扶贫到脱离贫穷，当然背后是教育还有一些观念。那慢慢慢慢的我当然也投入了一些慈善的时候，用很微薄自己的一些能力，我都会到教堂门口呢，教堂因为都是周末
是
大家会上教堂，
也有流浪汉，
哎，很多对，那很多孩子们，
对
啊，我就准备了很多热面包、奶粉啊这些食物等等，让他们来排队啊，要领。我那时候感觉到，就看到孩子排了一圈，哎，刚刚才领了，怎么领了一箱了？回去又绕一圈又来领，然后呢，我就发现到人心免不了他的贪婪，
对。
那这个贪婪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内在的贫穷，
是，
所以就慢慢慢慢的感觉到很多的答案其实书上没有让我，就是我们尽管在中学要学哲学，在南美洲其实受的教育就开始去思索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人助人这件事情。
是
后来担任中文学校的老师，那时候对佛教经典还不是非常的了解，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巧妙的机缘呢。我说如果真的要讲起来是一个宗教体验吧，就是梦到一个很特殊的梦境哦。这梦境呢，一位白衣的女士啊，我常常在西方啊，在西方的国家，因为我十多年都在国外嘛，我都会跑去教堂。然后我看着那个圣母玛利亚，就觉得她好像我们的观世音菩萨一样，就是好亲切的感觉。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呀，在冥冥当中，在梦里面，就是带着我走到没有路的时候，就指着对岸跟我说摩诃般若波罗蜜。这句话是我看了很多的书没看过的，因为我家并不是一个佛教家庭了，然后后来才开始去了解这是一本佛经，就是心经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然后才展开了我对佛教的好奇跟探索。那慢慢的才契入这个佛法，但我之所以会跑那么多国家，一方面也有善知识，我就想去请益，
是
生命是怎么一回事，
是
生命的答案又是怎么看待。所以到1996年吧，那一年我就在法国就亲近了请益跟大师，星云大师请益，他正好到法国要弘法，
是
那接着我就跟随他，他也邀请我说跟着他到这个几个欧洲的国家，在西班牙帮他做翻译，就一路就问了他很多的问题，那他允许我问问题，我到现在还是很感谢他对一个年轻人对生命的究竟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问题，那么还有就是 对于佛经的解释啊，还有包括佛教对当代做出了什么实质上的解决，或者是能够给予什么样的帮助。
是，
我感觉到我可能比较务实吧，因为在国外生活，
对，
我觉得什么都要靠自己。我觉得我会比较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宗教，它能不能在这个时代那么多混乱的，尤其现在是越来越严重，
是
种族的冲突各方面，我就感觉到那宗教在这个领域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其实我问的问题呢，还有包括对于一个所谓的寺院的管理，因为其实一个寺院的制度跟管理其实也关系着能不能符合初衷啊，就原先创这个宗教的原始的那个意义到会不会是的，就是到人的手上会不会有所偏差了。
对，
所以这个其实我问的面向还蛮多的。那其实会问那么多问题也是跟我过去寻访很多的善知识，感谢大师也给我很多的机会让我问出很多的问题。当然回来之后我也就决定台湾，我其实那时候都住在阿根廷，
是
那我有很多修女的好朋友，神父的好朋友，我很喜欢跟宗教人士在一起。
对，
我在想这是一个缘分吧。
嗯，
就好像星云大师跟善人书记说过，他说这个我们出生的地方不一样啊。如果他曾经也跟很多的神父说，如果你哪一天是出生在东方的一个世界里头，也许你就是一个出家人。
出家人
对我们来说，那也许我们出生在国外，也许就是一个神父或者
是
一个修女。我想这个地域的环境影响也是有一些影响，所以总而言之我们选择了一个出世的一种生活。但是也因为出世，所以我可以更入世的去投入照顾跟服务更多的人。就曾经有一群小朋友，师父你为什么要出家？有一群小朋友说，我还没回答，一个小朋友说，我知道。我说你说，因为你爸爸妈妈不要你了。我说哎，没有啊。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说，我知道。我说你说，因为你不要你爸爸妈妈。我说也不是哦。所以这都是连续剧大概看太多了。
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我因为出家，我今天才能够照顾你们这一票的小毛头，能够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让我生命所有的一切能够在真理的这条道路上，自觉的这条道路上去实践。我觉得这是大概我最大的意义的。
所以您的探索之路是非常特殊，因为等于是 teenage 中学年龄的时候在阿根廷，那在那里当然中南美洲的政局是不稳定的，它的币值是经常早上跟晚上都不一样的，这是一个不怎么安定的一个生活。
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我永远记得拿了钱要去买巧克力，怎么又多了一个零。奇怪，怎么永远赶不上它的通货膨胀。
对，通货膨胀
很严重的，
变异性太大，而且政治的稳定性其实是摇动人心的平安嘛。所以您的探索之路还真特别，因为在一个这么样一个不稳定的，但是人是很纯真热情的人在那里，所以这样一直找找找，一直问问问，一直学学学然后堆了一大堆的人生的困境没想到在法国遇到了星云法师其实这样走了一大圈，最后您还是回到了佛光山是不是所以这一定有特殊的上天要您做的事。但是我刚刚这样听您说我就觉得应该是从头到尾你都有一个初衷，这个初衷就是关心热爱普罗大众的生命。那你的父母对这件事情的接受怎么样？
我用最简单的我父母亲其实是刚开始当然不能接受，就难以接受。我父亲说到你这个培养这样子让您还到国外去这些等等，你最后要出家那早知道还干嘛绕一圈
对对对。
那我父亲是会计师我跟我父亲有了一个很好的对话过程
是。
那我也很感谢我父母亲的开明。我说你怕什么，你害怕什么？那我父亲说我不愿意你们去过苦日子总是对出家就感觉到是比较苦的日子。我说你看我苦日子，我看你也比较苦但我觉得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如果生命的究竟一个意涵的，我觉得人就是这样飘渺虚无间的这样子的过日子一天过一苦，我觉得那样子比较苦对。当然我父亲，我说你肯定还不放心什么那不放心这件事情，我说如果你的女儿出嫁你会比较放心吗？如果出嫁会让你更放心，我算 看给你看。我说你可能会挂念女儿嫁的对象是不是很爱她，如果呢现在爱以后还能不能持续的爱，这充满了变数哦。那还有呢，这公婆会不会疼她，那这也是掌握在公婆的手上哦。那还有呢，你又担心这将来生了小孩能不能生小孩，生不出来也挂念，生得出来又担心安全健康等等的。就做父母永远有牵肠挂肚的一辈子的事情。所以我说与其如此，出嫁跟出家我看我还是选择出家。我说这样子呢可能也省掉你很多的这种担忧哦。我父亲后来为了这个事情也到美国去跟星云大师说，我没有同意哦，我的女儿她出家这件事我还没有同意。那星云大师是很尊重父母，而且我们要父母亲写同意书才可以。然后大师也很有智慧说，那他为什么要出家，你我不跟他剃度很简单，那他为什么要出家，你有没有问过他的意涵？
又回到阴了。
对，那我父亲就说他就是看太多的书，看了一堆不知道看的什么书。然后我们家师父说，那谁买那么多书给他看？我父亲想，糟糕，都是他，都是开书单。然后我就说，爸爸你拜托你 这些书麻烦你请人。然后我父亲就叫他的这个公司里面的小姐就寄书来，就一箱一箱的书
寄到阿根廷去给你看。
所以我是大量大量的看了很多我父亲帮我
寄过来
的书。哎呀，大师也很有智慧，后来发现好像源头在他的身上、哦、我后来他了解了之后，他后来跟我妈妈都是就后来担任的就我们的义工
是、
然后投入，就发现到哎，真的人生其实有好多的值得我们去探索的、还是值得了解的，
那也是一种爱、
对，
因为父母对孩子的爱、哦、
是那
孩子要走这条路，那我也来走走看。
对对对，那是很比较很就会因为他未知嘛，这不了解，走在一个传统的路上应该都比较自然，但是这个反传统的这条路他就会充满了不安全这样子、
那你就已经先开示了父母。
没有没有，不敢。感谢他们的成就。
也是知道觉备法师啊、在国际间啊经常论法啦哈，或者是跟别人交换啊宗教的信仰等等。那么我们也是很想了解一下星云法师，后来您追随他，那星云法师跟善国喜枢机主教是莫逆之交、
真的是如此，
不是凡间的莫逆之交，
真的是好朋友，
他们那个
惺惺相惜，
对，惺惺相惜。而且都是关爱普罗大众，等于说神父也是等于出家嘛，那所以他们在整个的修道的路上有很多可以互相珍惜互相交流、甚至于可以说我们携手共进、所以他们常常办交谈。那您好像一直都在星云法师的旁边嘛、所以也有机会看到他们两位在一起嘛，要不要分享一下他们这样的一种宗教情谊、彼此之间的关爱啊之类的。
我最早是因为我接佛光会中华总会的秘书长，
是
那么有一年就是在陈水扁担任总统的那第一年的开始，那他就任命希望星云大师跟善国喜枢机来担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的宗教主任委员跟副主任委员，
是
那这个任务呢就是把台湾所有各宗教大家联合起来，那做什么事呢，我们就在想我们可以做什么事。他们两老呢他说挂名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如果真要做就真的要做一点什么事，我们是不挂名的哦。那真的要做什么事呢，讨论了就是用唱歌的方式，每一个宗教都有他圣歌的一种赞颂。那每一个圣歌其实无论是赞颂他的教主，赞颂对这个世间的这种传播的美好，都是最美的音声了、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来一个宗教音乐祈福会这样的一个、那就从那一年开始我们连续六年吧，我们每一年都轮不同的宗教来举办，那第一年当然就从佛教开始，
对，
第二年就天主教来承办，然后接着有基督教，那有其他宗教，我们就这样轮着做。那个过程里头，当然我就正式的真的就是跟天主教有更多的互动，因为每一次会议各宗教都要来开会，就觉得很享受。因为呢各宗教的这些代表他们都那么样的亲近，真的就想为世界做些什么。那也因为这样的因缘在一起，那后来慢慢的 会去关心善谷喜书记师父，也说哎，你帮我带个什么去给书记，帮我去看看书记现在好吗？所以我也去过善书记的家里，在高雄
啊，在高雄。
哎呀，我那次
四维文教院的楼上，
哎，对
对对，
哎呀，就我真是不敢当。老人家呢自己去泡茶，就说哎呀，我说我自己来，他说哎呀，我习惯了，我就为您服务。哎呀，我都觉得实在受不起哦。那看到他就一个人，他也说啊，大家都对我好，都想要安排人来照顾我啊，我都习惯了，就习惯一个人。
对，
哎呦，回来我就跟师父报告，我说师父啊，善书记一个人呢，这个我就有点难免感觉有点孤单了、哦。然后呢，师父那时候就请他来过年，
是
你来，你来，你来。大师说我要去看你，
是。
然后呢，善书记说你千万不要，
嗯
啊，这个。我没有这么多的那个人手，我去看你啊、哦
嗯嗯嗯！
两个老人家就这么可爱。然后来的时候，当然师傅就准备，师傅也是他喜欢吃面哦，
是
就很简单，但是就是两老这样对谈。我在旁边，哎呀，就觉得好温馨哦，两个老人家。那我印象最深，后来我为了这个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人间福报》。那一次见面是因为其实也是家师呢，幸运大师从医院刚出院，
嗯，
那其实他想出院，就是他一直想去看善书记，他知道。善书记生病了，
对，
情况不是那么好。那听说他在辅仁大学，
对，
那
里面有一个仪服员，
仪服员啊，对，
是年长的，
年对
年长的神父，
神父都在那儿，是
在那里。
那我还真是因为那次的因缘，就跟着大师就跟着去了。
哦，大师劳顿
啊，对，他怎么就要从高雄过来
辅大去看
他，就一定要去看他、
哦、
他说我要去看我的老朋友
啊、哦，这样子、嗯、
然后以前我们看到善书记都是站着，因为大师很早脚就不良于行了，
对，
可是呢善书记呢是我第一次看他坐的轮椅，
坐轮椅、嗯、
对，那样感觉就是体力真的比较虚
弱
了，但是呢精神还是非常的好。那尤其看到老朋友，
对
啊，我们家师父说走，咱们去关心，去看看他、哦、他住的啊，怎么等等，就是我们去跟他谈一谈。就进去了以后呢，他们就在一个，就他们到一个客厅，两个就对话。嗯、然后大师也，他也带大师去看看他的住的地方，
住的地方，
就说我这里很好，一切都很好。哎呀，我们家师父回来在车上就说，我们把善国喜书记接来家里好不好？我们来照顾善书记哦，就觉得就是他们那种情谊哦。还有一次是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尤其他们两老的对谈，还有一段是让我印象深刻。那一次是善书记他的新书发表，
是，
然后呢这场发表呢，大师特别也是从高雄赶来台北，就是要去出席他的、
哦、参加这个新
书发
表、哦、
特别从高雄、
哦、
我要说
有心、哦、
一定要去，对、
嗯、
结果呢在发表的时候第一句话，这个大师就说，他说呢，长江啊孕育了我，黄河孕育了善书记哦、
嗯，
我们的生命呢，今生的相遇啊，
嗯，
啊，看起来我们看来来生啊，你还是在做的你的神父，
嗯，
我还是做个我的和尚啊、
嗯。
他说我们一起再来携手这道人间啊、
嗯，
来弘扬世界的和平、啊。
是是是，
哎呀，我那时候感动的下面哗啦哗啦就感动。那善书记就是那么样的谦卑，
嗯、
他永远我在他身上看到这个佛家讲，就真是讲清贫为荣啊，他以这种。清贫的这样的一个朴素简单的一个修道人、
嗯嗯、
真的就是一个、
嗯、
我看起来也是一位出家人呢、哦。对我而言、
嗯、
他也像是我的师父一样、
嗯、
所以我对他非常的崇敬、哦
嗯、
所以当然一方面我跟我过去十多年在国外都是接触是天主教，
对对对，
更多都是跟我的一些好朋友都是神父修女的好朋友、
嗯、
所以我就感觉到看到善书记就像看到自己的师父一样，
是
觉得非常非常的尊敬他。
哇哇，您这个分享啊是别人、听不到的，因为没有这种经验哦。刚你提到说大师星云大师要请善书记去过年、
嗯、
啊，去吃他做的面，是不是？其实啊、嗯、因为善书记他是家里的独子，那也是在中学的时候啊、
嗯、
他感觉到他有圣召，
嗯，
那他想去神修，
嗯，
然后再服务世界，所以就跟父母亲说他要去，
嗯，
后来父母亲居然就把他的孩子奉献出来、
嗯，
那个就是跟出家一样，就是一辈子啊，守贞、守贫，还要服从掌上。那么从他进到了这个修院之后啊， 就跟父母亲就没有再见面了，因为他也是我的神师，所以呢过年呢、啊、我都会请他到家里来说团聚啊，等于他是我们的
宅
父亲嘛，跟我的父母亲跟我的孩子们一起。那一年他就跟我说啊，可能要改一天，因为星云大师要找让我跟他一起
过年
对
对，是的是的、
我那时候就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姻缘那么
好
、太好了。那后来到了我家里以后，我说那个书记啊，你去吃面有什么感受？告诉你那面真好吃没想到这个也那么重视，等于说生活的必须啊，那用真情就接待他，他好高兴。所以后来好像每一年都去，是不是？
我们家师父每次都说，我们赶快邀请山书记来过年，真的是很好。
所以他们两位其实道行很深啊，那心很静，清澈的不得了，那也很简朴，一心都是只有别人。那像这样的情谊，其实非常平淡。感觉上很平淡，可是影响每一个人的身躯总要老吧、就像我们佛教讲的是舍身、舍身会老化，但是呢你的心灵又如何呢、好像他们两个人其实年龄也差不了多远、好像大概三四岁好像。所以您刚提到说书记病了，那星云大师一定要去看他，那就是一种心境相惜、我们的觉佩法师提到说两位大师的情谊、都彼此珍惜、那我们两位今天谈一谈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他们的情谊活化了我们对人间的一个透视、现在我们又要合作了、而且这个合作是在一个祈福之路上来共同合作、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疫情啊、这个疫情是全世界的问题、
是
它不分贵贱，不分宗教，不分哪个地方、都面对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威胁啊，心灵上的那种无奈。所以我们都很希望说能够来做一个抚平不安的心、所以今天这个对谈是用在这个心情，同时也是要办这个活出爱的祈福之路，要从佛光山慢慢的走、走到真福山、有34公里、
34公里
对，这个是一种抱起这个心为世界来祈福。所以也很想听听我们觉佩法师您在这样的一个心境中心灵上如何去结合、
这个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哦，尤其是两个宗教大家一起携手、然后走在这条道路上哦。那我想我就先想到这个这样子走法就很像我们佛教的行脚，我们过去有行脚甚至环岛行脚，那曾经我们为了办大学但大学呢要办大学其实很辛苦哦，
是，
那我们就用行脚的方式，行脚托钵，然后就很像五训心学那样的精神了、然后当时就一步一步的像苦行僧，就是大家就是在一路这样子环岛，这样
铁杵磨成针是不是
慢慢这么走所以这次在走这条道路、祈福之路，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确实在一面走这个从起站到终点，从佛光山到真福山，它不仅仅是联系的宗教之间彼此的友好，那么甚至也是教友之间、透过这条道路、既是一条反省醒思，在走的路上大家甚至可以很静默的在这个为世界来做一个祈祷祈愿、我觉得这确实是很有意义。总是现在大家人心确实是不安、经济的萧条还有疫情、的冲击，台湾还算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还算是还很好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很珍惜啊。那现在如果说在1月23号嘛，
对，一二三，
这很好记啊，一二三，我想这个应该是很值得大家一起来走。过去有说啊，我是为环保路跑哈、我觉得我们这次可以说为这个地球、为人类、为人心安抚人心呢、我们可以这样采取静默。 慢慢走，这个行脚也很像走在一个人生的道旅上啊。宗教彼此之间的友好，这是做出最好的一个示范。
是是，
种族的冲突，宗教的彼此的这个不能和谐，其实也都带给人心不安。
没错，
那我们今天宗教大家一起携手在走，其实也是示范，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就宗教大家一起携手面对这人生，无论怎么变化啊，或者是这个社会或者未来的这个地球怎么变化，我们并不会那么孤独哦，就大家是有伴的前行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
相伴去成圣。
哎，
嗯，其实在西班牙，您也知道 Camino 是道路嘛，
道路，
西班牙有一条道路叫道路叫圣雅各朝圣之路，
Camino de San Diego，
对，在 San Diego，啊，对，它是8世纪就开始有人走，
okay，
每一年，啊，数百万人去走，那有好几条，那其中有一条就是800公里，但是大家乐此不疲啊，因为当时呢，圣地亚哥它是等于是在浮船呐，
啊，哎，
他就一路行脚，就像佛教一样行脚，哎，然后去把好消息给别人，
哎，
哦，让他们能够得到释放，
哎，
能够求心灵的疗愈。那后来慢慢的也有人去走，走什么呢？为了家里的人
平安
生病了，
哎，
那也有的人是 handicap，
嗯，
就是行为不便，
嗯，
他也愿意去走一走，
哎，
他走一些心灵的平静等等，
啊，
那我们这次其实也带了一点这样的，在佛教里面的行脚，
嗯，
像您刚提到为了建大学大家来共襄盛举这么一个好的事情，把人提升，一样的这次的行脚我们也是有这种渴盼，
嗯，
如果你觉得走这条路可以有相伴，
嗯，
有宗教的力量，有心灵的疗愈，
嗯，
可以为某一些人来祈福，为世界的疫情求取，就是服务或者这个降福等等，这是会是一个很好的路，
所以我常说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地啊，
对呀，
这么多的信徒好了哈，就是宗教领袖也好，就是信徒也好，其实都很善良。
今天我们这个活出爱的祈福之路啊，让大家知道说1月23号我们就要办理啊，那欢迎大家跟我们，佛光山是佛教啊，那真福山是
天主教，
我们的结伴成圣啊，大家一起来。
我想其实也不一定这两个宗教，
哦，
其实
都欢迎
民众啊，
哦，是
他也可以跟着一起走，那
去
感受到这个宗教的力量，
是是
台湾的软实力，也是宗教哈，有这么庞大的信仰者，我觉得是大家都可以来参与，
一定是欢迎的不得了，
嗯，
是，那我想在这里先预告一下，如果你有兴趣你要来了解资讯的话，那么可以到天主教善国喜基金会的 Facebook，
嗯，
或者官网的查询，
嗯，
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讯息。今天真的很高兴我们觉佩法师跟我们一起活出爱，分享爱，还有实践爱，这样的一个30分钟的时间，非常谢谢法师，
谢谢，
啊，
谢谢怡文，
谢
谢，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
下次再见，
谢谢，谢谢。